十二，留意教会的记号，可以避免任性的分离。正如我们所说，纯正的圣道事工和纯正的圣礼施行是充分的保证，可以保证我们将同时具备这两个记号的任何团体安全地接纳为教会。这个原则可以延伸为，即使他在别的方面有许多问题，但只要保留这些记号，我们就不可拒绝他。此外，在圣礼的施行或圣道的宣讲时，都可能出现一些缺陷，但这不应当妨碍我们与教会相通，因为正统教义的所有信条并不都有同等地位。有些信条非常有必要让所有的人都确信无疑地接受为正统信仰的准则，例如神是一位，基督是神，也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救恩仰赖神的怜悯等等。另有一些信条被各教会所争辩，但仍然不会破坏信仰的合一。倘若一个教会相信但不是无限制的争论和固执己见，灵魂离开身体后就立刻升到天堂，而另一个教会则不敢确定灵魂的所在地，但确信他们是向主活着。有什么教会会因这一点而彼此分裂呢？使徒保罗说，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难道这还不足以表明这些非基要的分歧不应该成为基督徒分裂的基础吗？诚然，我们本当在一切事上都和谐无间，但是既然所有的人多少都被无知所蒙蔽，除非我们不想让教会存留，否则就必须在无害于信仰、无损于救恩的情况下，宽容那些对未知之事的错觉。但在这里，我并不主张以奉承和纵容来培育哪怕最小的谬误。我的意思是，我们绝不能因为任何微小的分歧而轻易地离弃教会，因为唯独在教会中，教义才能被安全不变质地保存。在这教义中，敬虔得以坚立，主所设立的圣礼得以维持。同时，若我们试图纠正令我们不满意的事情，这也是尽我们的本分。保罗的这句话与此相关，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由此可见，教会的每个成员都应该按照其恩典的程度承担公开教导的责任，前提是得体有序。也就是说，我们既不可离弃教会相通，也不可留在其中却扰乱它的和睦与适当的纪律。十三，教会中的丑闻不是离开的机会。在生活的不完美中，我们应该变得更加体贴他人，因为这个斜坡非常滑溜，撒旦也用诡计等在这里伏击我们。因为总有一些人错误地相信自己的完美圣洁，好像他们已经变成脱离肉体的灵，拒绝与所有他们认定有肉体残余的人来往。古时的加他利派和在欲望上与他们相近的多纳图派都是如此。今天，一些想比其他人显得更敬虔的重洗派也是如此。也有一些人犯罪， 更多是出于对公益过度的热心，而不是因疯狂的骄傲。当他们在听了福音的人当中看不到与福音教义相称的生活时，他们就立刻断言那里不存在教会。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抱怨。在这个最悲惨的时代，我们给了人太多这样抱怨的机会。我们可咒诅的懈怠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主绝不会任凭他不受惩罚。他已经开始重重地鞭打了。我们放荡犯罪的行为叫软弱的良心受到伤害，我们有祸了。但是就他们而言，我们所说的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克制自己的不满。对于主要求恩慈的地方，他们忽略他，并且完全放任自己，以致严重到不恰当的地步。的确，因为他们认为若没有完美纯洁和正直的生活，那里就不存在教会。所以他们带着对邪恶的仇恨离开了合法的教会，幻想自己在远离邪恶的派系。他们声称基督的教会是圣洁的，但是为了使他们知道教会同时混杂着好人和坏人，请让他们听到基督的亲口比喻，把教会比作聚集各类鱼的网，直到拉上岸才能分辨。也请让他们听到它就像一块播下好种子的田地，但仇敌的欺骗也将败子撒在地里，但直到收割时被带到禾场之前，败子才被从中除去。最后请让他们听到它就像一个禾场，谷物被收到场上，但藏在糠鼻底下，直到被风扇和筛子扬尽，最后被收在仓里。然而若主宣告教会要在这种罪恶之下做工，必负恶人混杂其间的重担，直到审判之日，他们想寻求毫无瑕疵的教会乃是徒劳的。